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有时候呢，我们听到金钱与权力啊这两个东西呢，感觉好像是很重要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要追求这个金钱的一个财富，追求名誉的一个高升啊。那事实上呢，其实这个金钱或者是名誉呢，好像就是道出了柏拉图啊这一位呢思想家的一个理想国。但事实上呢，其实如果呢我们的行为是没有一个公正的动机啊，那就算是我们有金钱，就算是我们有名誉呢，其实都没有意义，也不重要啊。那当然啦，就是对于柏拉图来讲呢，其实要追求金钱与名誉，似乎在理想国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过也有提醒我们，就是公义这件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正义了哈。因为柏拉图呢，他对一些理学家说，他说正义呢，就是我灵魂的客观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必须要尽全力呢来达成。
得，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书，叫做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做莱布尼兹，他呢就说过，金钱跟名誉并不是一切。所以小朋友，我们来听听呢这一位在1646年到1716年在世的这位数学家莱布尼兹的故事。你们有想过成为一名数学家应该具备什么资格吗？在我的那个年代，不管是数学家也好，科学家也罢，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会让人饿肚子的职业，所以如果要做学问，就等于是得赌上了自己的身家，绝非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由我自己开口来讲这些事情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但不管是为了我，或者是为了想成为数学家的你们，现在我要跟你们讲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们的莱布尼兹真的是很厉害啊，凭你的成绩呢应该是可以拿到奖学金进入中学就读了，而且你的数学又特别好，要不要考虑走数学这条路啊？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称赞我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成为数学家的一个念头。虽然我很喜欢数学，可是我不想成为数学家，我比较想去工作赚钱。那时候我家很穷，为了要供我上学念书，对家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一直想要去工作赚钱。而且我听说数学家是个赚不了钱的职业，大部分的数学家都过得穷困潦倒，所以我一点都听不进老师的建议。老师听了我的话，虽然有点吃惊，但还是一直劝说，知名的数学家不仅能够赚到钱，还能够获得名声。可是我还是不想成为数学家。不管老师怎么样的努力劝说，我就是不愿意。更重要的是，只专攻了一样东西实在太无趣了，我比较想要广泛的学习，多学不同领域的知识。我想了解的东西有很多，我才不想只把目标定在数学家这个职业上，然后放弃其他的可能性。有人会说我太现实，但我并不这么想。试着想想看，比起了只钻研一样东西，学习更多知识，不是更能够帮助我们体验不同的事物吗？所以在那之后，除了数学以外，我还研究有关于法律、政治、历史、文化、逻辑、形上学等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而另外，我认为将所研究的东西传授给众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在某一天，莱布尼兹，你的名字写得很糟哎，你最好要多多练习如何写字。审查我论文的学术会职员当着我的面嫌我字写得很丑，没有人可以看得懂。只要我能够看得懂不就好了吗？他的话虽然让我有点心慌，但我还是这样的回答他。我心想，反正上讲台进行讲课的人是我，又不是他们，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听到我这样回答，学术会的职员紧张地说，你这个论文不是要交给学会的最终版本吗？学会这边的人啊，要阅读审查论文的时候一定会读得很辛苦的。一开始我听不懂职员在说什么，完全无法理解他的意思。我反问职员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拿出了我的论文，指着上面画不直的线，还有那些看不出来是数字还是图表的内容给我看，我才终于了解职员话里的意思。那不是要交给学会审查的稿件，那只是我今天发表用的草稿。其实职员指给我看的稿件只是我撰写论文的时候先拟定的一些草稿而已，因为那时我打算在演讲完之后再做一些补充，然后再提交正式的稿件给学会。职员听了以后也点点头，表示理解我的意思。老师说我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在奔驰中的马车里面写的，而且我搭乘的还不是别人看到的那种高级马车，而是连挡风屏障都没有，看起来就像是货舱的一个简易马车。这是因为当时我忙到各处演讲，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坐在书桌前写论文，毕竟我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我优雅的只专注在学习上。不过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要因为生活的困苦 就放弃了读书学习，所以哪怕有点勉强，我也会尽量的到各地去进行演讲。也就是因为忙着行走各地，我长时间都在马车上度过，所以也只能够利用那段时间来编写论文。与其浪费这些时间，不如拿来整理一下脑子里思考的东西。本来我只是单纯的用这段时间把脑海里面思考的各种公式记录下来，不过随着日子越来越久，思考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干脆直接趁机拟定论文的草稿。仔细想想，我带到演讲会场的讲稿有绝大部分都是在马车上速记下来的，看起来就像鬼画符，没啥两样。知道详情的人都是这么说我的，哎呀，那个莱布尼兹啊，最大的发现啊，都是在马车上面完成的。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介绍的就是莱布尼兹这位数学家他的故事啊。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他很习惯在马车上面呢去完成他的一些论文的主题，但是呢因为马车呢开的摇摇晃晃的，所以他写起字来呢就是像鬼画符一样。好，那花儿姐姐继续呢跟小朋友来介绍莱布尼兹他的一个就是成为数学家的过程哦。在我的研究中，首要的部分是函数。函数是我率先导入在数学里的项目，而函数的研究中又包含了定义域上的每一点连续的连续函数，以及输出值像几率般呈现突然跳跃的一些不连续函数。当我经历过各种学术的研究，并且逐渐的以数学家身份在学界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时，我成功制造出计算机，并且广获世人的好评，人们都称赞我是超越了帕斯卡的伟大数学家。也因此我不仅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同时也收到了来自各地希望能够收购计算机技术的邀请，得以改善困苦的生活。其实当时光是获得这些邀请，我就已经感到相当满足。经济状况日渐改善之后，我终于能够过上和以前穷苦时期略有不同的生活。大概就是在生活改善之际，某位有权有势又以热衷投资艺术家和学者闻名的贵族向我表达了愿意提供资助的一个提议。那位贵族提出的资助金额足以让我过上了不亚于贵族的好日子。对于年轻又有雄心壮志却是坐困于穷困生活的我来说，无疑就是让我摆脱贫苦的一条途径。我想都没想，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他的提案，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也运用了我的法律知识来帮他管理资产。只不过在那之后，过惯了奢侈生活的我竟然疏忽了学术研究，最后面临着即将被踢出学界的危机。而当时有许多的学者不再单纯的埋首在学术的研究之中，反而更热衷在吸引大众的瞩目，并且陷入了金钱的诱惑，一心只想挤入上流社会或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只要一开始追逐名利，就不可能再以学问为优先，不管任何一切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主。所以就算是大数学家或者是曾经有任何新创举的学者，最后都会失去心中的热情与当初对于学问的热衷。而等到年纪渐长的时候，已经在歧路上的我才终于领悟到，就算当初生活再不济，专心致力于探索数里的我有多大的热忱，那是我所完成的一切是多么的了不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回到被名利诱惑而不可自拔之前，并且专心的致力研究数学的发展。不过现在才后悔也是徒劳无功，人们总是这样的形容当时的我。哎呀，这个人的数学天赋啊，在绽放之前就已经凋零了。如果当初他能够远离金钱的诱惑，并且专心做学问的话，肯定啊，比现在更知名，也会留下更多成就的。你们会想成为数学家，一定是因为热爱数学。虽然人难免会陷入诱惑之中，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身为一个数学家所拥有的自信心能够打败其他的诱惑，也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身为数学家的荣誉心，成为一名真正的数学家。好，小朋友听到了莱布尼兹给我们的提醒啊，花儿姐姐在读的时候呢也警醒了哈，觉得说要很小心哦，因为呢当你名利双收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走下坡的时候咯。以前的瑞士啊，有一个家族叫做白努力，我们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小朋友聊过啊。白努力家族呢，他们就是以优秀数学家闻名的哦。那这个家族呢，其实他们率先的数学家出名的有雅各·白努力以及约翰·白努力。他们虽然呢是兄弟，他们也会彼此的竞争，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却制定了微积分学上的很多应用法，为这个微积分的发展带来很多贡献。那另外呢，他们也常常跟莱布尼兹呢互相的交流，一起呢研究数学。而约翰呢，白努力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日后呢也成为了知名的数学家。其中呢第二个儿子叫做丹尼尔，他以这个几率论还有流体力学的一个研究而闻名，这是三个孩子当中最有名的一个。那至于这个小儿子约翰白努力二世，他原本呢攻读了法律，但是后来对于光跟热的一个数学理论呢产生了兴趣， 于是就转向研究数学，成为一名数学教授。而他的儿子呢，约翰·白努利三世，也跟他的父亲一样啊，是由法律呢转向了研究数学，主要研究是纯数学以及不定的方程式。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几个人啊，他们都是把这个隐藏的能力给发挥出来啊。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呢，我们虽然读的科目啊，可能以后我们上大学读的科目可能不见得是我们将来要走的路。像花儿姐姐啊，虽然做广播，但是我以前念的可是法律系哦。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数学家的故事里面，最后我们听到就是白努利家族啊，他们都不隐藏自己的一些实力啊。其实在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花儿姐姐也希望小朋友呢不要隐藏，而要向主敞开。就是当你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祷告的时候，不要隐藏你自己，不要害怕，然后呢不要怀疑，而是呢来到主面前真正的敞开你自己啊，一点都不要隐藏啊，因为呢，上帝他是以全新的爱来爱你，而且呢，他愿意帮助你，他呢要与你同在。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也许呢，你跟别人在一起，你会隐藏自己，但是呢，来到主的面前，记得永远不要隐藏自己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 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